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1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独立时评人秦鹏指出，美中科技战背景就是把中共看作危害全球和社会的敌人。
但其实很明显的话，在这些关键的领域的这种区别，就是把中共当作一个危害全球社会的这么一个敌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大的美中科技战的这么一些这种背景和深层的一些原因。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要求国务院通报如何保护冬奥会上为人权发声的美国运动员。以行动支援立陶宛，欧盟在世贸组织起诉中国歧视性贸易行为。中共网军大肆进犯，报告指出台湾遭网攻年增38%。
不管是政治宣传，或者是资讯操弄，或者是分增长，透过社群媒体希望去危害到对方国家的人民，或者是政治制度，甚至是国内的氛围，这都是现在新兴的一些攻击形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众议院星期二1月25号晚间，中国时间星期三，推出了一项旨在加强美国的竞争力与中国进行抗衡的一揽子法案——2022年美国竞争法的文本。根据该法案，美国将创立美国芯片基金，拨款520亿美元，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于半导体的生产等。另一方面，中共党媒《求是》杂志2022/02号发表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讲话文章，如何看待愈演愈烈的美中半导体芯片领域的科技竞争。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科技行业观察者、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进行分析点评。
秦鹏你好。
志远你好。
美国众议院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文本提出，美国将创立美国芯片基金，拨款520亿美元，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于半导体的生产等，授权450亿美元改善美国的供应链，加强制造业，防止关键物品的短缺，并确保更多此类产品在美国制造，推动美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以及通过经济发展、外交、人权和同盟关系，确保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和领导地位。对于这个2022年美国竞争法的这个文本，你的看法？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案。那么目前的这些相关的，我们讲说是设置的这种投资领域来讲的话，也是在目前的全球科技发展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部门。那么我们看到，包括这种芯片的生产，未来主要是坦率的讲的话，就是从中国转移出来，然后的话是美国自己生产，然后投相关的这种扩大这种投资和这种研发能力，然后呢在全球也进行重整产业链，确保呢就是整个国防的安全、财务的安全、经济的安全、科技的安全。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作。那么从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呢，我们看到很多人一直在担心，说是川普时期开启了中美贸易战和就是和中共的对抗。那么拜登时期的话，他能不能做到，或者是如何进行发展下去？那么我们看到很多人实际上一直在担心。而相关的法案来讲，其实也证明呢，就是对抗中共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美国全民的一个共识。它通过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它就会变成一个美国的国家政策，成为一个美国全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也会来呢会在整个科技领域、在人才领域、在整个国防安全等等领域的话有实实在在的一个推动。另外呢，我也预计呢会引起在整个和美国的盟友，包括欧盟、包括其他国家呢更进一步的也会在类似的一些领域的话呢进行全球产业链的全球科技领域的这种重整和对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据报道，美国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已确认将在今年年底前呢关闭其在上海的 DRAM 设计业务。业内消息人士称，该公司将要求150名中国工程师中的一些人前往美国或印度。美光周三在一份声明中也表示，其 DRAM 工程团队将从上海设计中心撤出。那么美光科技将关键工程师转移到美国、印度，对中国的半导体芯片生产研发的影响你怎么看？
这个实际上也是我觉得在整个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种行动。那么美光呢是在芯片领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存储芯片的这种巨头。它呢之所以撤出其实也是多方面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呢在中共的这种技术经济的这种支持下，它是疯狂的从其他国家其他公司进行挖角，而且呢是用黑客的手段或者其他各种手段在窃取相关的这些机密，甚至呢也动用了就是不同的这种法院的方式去打压这些国际巨头。比如说我们看到2018年的时候，那么中共的监管机构就发起了对美光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反竞争调查，还有后来呢还因为这种专利权的问题在中国法院被起诉。其实这都是中国政府用采取的一些不正当的手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美光为了保护公司本身，他就只能呢是像很多其他公司一样，把自己的这种一些研发部门一些核心部门的话呢迁出中国。那么这实际上的话就是避免呢是继续发生类似这些事情。所以呢那么你放在整个大的我们看到美中对抗的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光其实也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那么未来可能迁出中国的这种科技巨头研发的这些企部门生产的部门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吧。
那么中共党媒求是杂志2022号发表习近平讲话，说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有媒体评论认为呢，习近平主席其实是在呼吁加强对中国数字经济的监管和治理，以防止其不健康的发展，因为北京需要提高该行业对国家增长的贡献。你的看法？
我理解的话，其实作为中共政府来讲，它实际上也是想多方面的去获取这种数字经济的利益。一方面呢，它实际上是确实想把某一些企业扶植做大，比如说我们讲是什么 TikTok， 还有这种微信，甚至是数字货币支付等等的话呢，能够扩张到全球，未来呢能够实现中共的窃取全球信息，以及呢是在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话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那么当然最典型的还有这个华为了，对吧？但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些企业很多是私营企业，所以呢对中共来说呢，他就担心伟大不掉，那么影响到他的统治，所以呢他另一方面也在努力的去打压这些这个企业。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内，那以这种整顿平台的名义整顿了像腾讯、阿里包括是字节跳动等等这些公司。所以中共其实也是蛮矛盾的一种做法。那这种矛盾的话呢，当然是也会带来很多正面的负面的不同方面的一些影响，使得呢就是有一些这种企业主或者这些企业他其实也是有点躺平，你说中共你告诉我怎么做，反正有些事情我继续做，但是呢你让我去偷东西呢，我可能有的看起来也得考虑我的市场问题，那么否则的话也很麻烦。比如我们看到了小米，对吧？前一段时间因为它是和国家反欺诈这个 APP 这个方面的话呢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他也很多人也因此发誓不买小米手机了。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中共的这个在去对待这些企业的时候的话呢，逼得很多企业又放弃了进一步的去扩张和投资。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像字节跳动前几天爆出来说他是把他的很多战略部门投资部门给砍掉了。为什么？你不敢再扩大了，一扩大的话那么中共他要监管你，怕你多大了他整个控制不了。所以呢这种中共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做法的话，其实也会带来多方面的作用。那么未来会带来对世界它肯定还继续会是一个扩张的威胁，但是呢这些企业本身的话其实也会各种各样的因为被监管的原因它就各种各样的躺平，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那么路透社的报道说呢，作为严查中国科技公司与美国公司交易努力的一部分呢，拜登政府正在审查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云端服务，简称阿里云，以便确定其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对这件事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中共的这些我们叫说是全球服务商，因为对吧，这是网络服务的一个部分内容。那么这些云端服务呢，它就实际上是可以利用它的技术，或者利用客户把它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或者甚至是一些应用整个架在它的云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呢，很可能中共就会要求这些公司进行信息的窃取，或者呢是进行监控，或者呢甚至长期来讲的话，很可能采取更多的去摧毁相关的一些公司，摧毁相关的一些国家的某些领域，这样的一些野心是肯定是贯穿在其中的。这个是任何的一个在中国的这种私营企业是逃脱不掉的，因为中共的相关的法律明文的再去讲的话，它都是要求这些科技公司必须配合政府的要求去做。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不管是川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他都不得不应对这一点。那么对阿里云来讲的话，那他实际上也是就是因为大量的这些企业和个人就会把数据相关的放在这个上边，所以呢这个审查他肯定是对应该的。那么审查之后的话把它给禁掉，特别限制呢是美国的一些关键敏感的行业，政府甚至一些个人，警告他政府雇员等等的这些的话，避免是甚至的话直接下令避免在美国营业，我觉得相关的行动恐怕也会跟着出来。
那么简单谈一谈你对这个中美科技竞争的看法。
我理解来讲的话，中美科技竞争其实现在已经是对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了。我们看到呢，是这实际上是新冷战的一个部分。在过去的这个旧冷战时期，它主要侧重在是这种军事力量的对抗，发展你发展核武器，我发展更多的核武器，制造更多的核弹头，然后呢你发展航天，我发展航天，对吧？然后是到卫星，到这种星球大战，逼迫对手的话呢去提升相关的投资，提供相关的这种应用，那么呢还有其他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对抗等等的。现在呢就是这种科技的这种对抗的话呢，它就和以前不一样在哪里呢？一个是现在的整个科技是渗透了进了方方面面，它不像过去的话呢可能更多体现在就是武器航空航天这些领域，而是渗透进了几乎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而在过去的这么几十年中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和旧冷战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呢因为整个美国和西方国家产业链的转移，它呢还有人才的这样的一个交流互动，就把中共相当于是纳进了整个全球的科技发展中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进来了。所以呢很多的高科技公司在中国是设有研发企业，设有这种生产企业，设有呢这种关键的一些这种部件的这种合作伙伴，供应链上它是一个重要一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这种对抗就和比过去变得非常的复杂，那么就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我把国门一关，然后呢防止你苏联的间谍进来，那么这个冷战至少可以保证不是大问题。现在呢你这个全球化时代这么长期的一种供应链的一个重新布局的，它都不是一下子能够去改变的，也从这种现实的角度来讲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到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社会，它就开始呢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就和中共这边的话呢就开始努力的去做切割和做划分。那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了现在这个竞争法案里边涉足到主要是把这种芯片啊，还有一些关键产业链，或者是对美国家庭影响的一些产业链的话呢等等的话呢进行这种转移和重新布局，很多会转回美国来。那么其他的很多领域其实恐怕未来也会发生这种变化。那么科技领域当然还有一个这种要去设计和这种我们讲说防范甚至打击的领域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是在人才这个领域。那我们看到美国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呢，也是对中共的这种间谍包括千人计划 等等的话呢，实际上也是进行了打击。那在关键的一些前沿科技领域，包括量子计算呢，包括可能是一些涉及到军工的等等很多领域的话呢，也是不再让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再去进来。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就是人才方面，当然还有呢其他的很多方面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也是非常深入的，以及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这么一个这种对抗。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对抗，它已经成为一个国与国之间，甚至的话呢，未来就是防范中共是扩张到全球，甚至是要保护我们看到这些自由世界的这种现代的人，以及甚至是子子孙孙长期利益和安全的这么一种非常关键的这种大决战，这个上边来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话，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国家要在某些领域超越另一个国家，然后大家是在像赛跑一样。其实它是说白一点，就是已经把中共当作敌人再去对待了。只是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复杂性，或者是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这种，我们讲还不想直接的去把一些话太挑明，因为我们看到这就是拜登政府或者是现在这些政府的一个特点，所以他就把它划分成说是什么合作对抗，还有呢就是竞争等等不同领域。但其实很明显的话，在这些关键的领域的这种区别，就是把中共当作一个危害全球社会的这么一个敌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大的美中科技战的这么一些这种背景和深层的一些原因。那从趋势上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对抗也必然不会成为一个这种昙花一现，成为一个这种临时性的，而一定会成为一个长期性的、更深入的、更全面的，然后呢涉足到这个方方面面，我们叫做更广的这么一个这种对抗。
好的，谢谢你秦鹏先生。
不客气。
以上是科技行业观察者、独立时评人秦鹏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致信国务卿布林肯，要求国务院依照相关法律向参加北京冬奥会的美国选手介绍中共政权侵犯人权的情况，并向国会通报国务院采取了哪些措施保护那些敢于批评中国政府的美国运动员的安全。此前，北京冬奥会组委会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说，参赛运动员的言行如果有违奥运精神或中国法规，可能会受到惩处。
国会外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麦考尔和十多位共和党籍成员星期三联名向布林肯国务卿致信时说，根据拜登总统去年12月签署的国防授权法包含的国际体育运动中的美国价值与安全法 AVSIA， 国务院必须向参与国际体育比赛的美国运动员通报主办国家侵犯人权的记录以及运动员们面临的安全风险。议员们在信中说，即将开始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是有史以来首次在一个持续存在种族灭绝的国家举行的奥运会。中国人权危机的严重性很可能促使美国运动员为此发声，但他们可能因此面临很大的风险。美国国务院是确保他们在华期间人身安全的关键。上星期三，北京冬奥会组委会对外联部副部长杨舒被问及如果运动员在冬奥会期间就人权等敏感问题发表看法会有什么后果，他回答说，参赛运动员的言行如果有违奥运精神或中国法规或将受到惩处。他说，任何符合奥运精神的言论我相信都会受到保护，而任何行为或言论违背奥运精神，特别是违反中国法律规定，也会受到一定的惩处。拜登政府去年12月宣布，会外交抵制将在下星期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以兑现捍卫人权的承诺。此举受到北京的强烈批评。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时说，中美和平共处的当务之急是，美方应当停止干扰北京冬奥会。
在北京持续对力挺台湾的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实施严厉贸易霸凌和经济胁迫之时，欧盟星期四1月27号终于以实际行动声援立陶宛，在世界贸易组织就中国的歧视性贸易行为提出诉讼，指责北京试图破坏欧盟27个成员国组成的单一市场。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在宣布欧盟这一诉讼案时表示，欧盟应该受到更多的尊重，而北京也应该停止基于政治理由对欧盟成员国通过阻止其产品进口等贸易高压手段实施胁迫。自从立陶宛政府去年同意台湾以台湾名义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以来，中国政府对立陶宛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压力。北京不仅将两国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而且对立陶宛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和报复。很多立陶宛出口商已经接不到中国新的订单，立陶宛的出口商品现在在运抵中国口岸之后根本无法在中国海关清关，甚至包括德国公司在内的欧洲跨国公司也已受到终止与立陶宛合作的压力。东布罗夫斯基还表示，虽然立陶宛是一个只有280万人口的小国，但如果不对北京的行为做出反应，整个欧盟 4.5 亿人都会受到影响。中国正在向跨国公司施压，要求在他们的生产中停止使用立陶宛的零部件，否则他们就有可能受到进口限制。东布罗夫斯基说，他表示，正因为如此，北京针对一个成员国的行动就成为对全体成员国的贸易攻击。立陶宛高度赞赏并十分感激欧盟为支持立陶宛而采取的行动。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杰斯表示，这一行动是传递给中国的一个清晰信息，即不会容忍出于政治动机的经济胁迫行动。欧盟在世贸组织提起诉讼之后，整个程序可能持续几年才会有结果。不过欧盟表示，他已经掌握中国海关拒绝为立陶宛产品清关、拒绝立陶宛进口申请以及欧洲公司被施压的证据。不过东布罗夫斯基强调，欧盟还是希望与中国在立陶宛问题上找到一个外交解决的办法，而且希望友好地解决这一争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欧盟在世贸组织提出诉讼一事时，否认对立陶宛进行胁迫，强调中立之间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赵立坚说，我们也提醒欧盟方面明辨是非，警惕立陶宛绑架中欧关系的企图，劝导立陶宛同欧盟其他成员国一样履行同中国建交时所做的政治承诺。有媒体日前报道，在中国强大的压力下，立陶宛已经在考虑要将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更名，但是台湾外长吴钊燮和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杰斯星期三分别否认了这一传言。双方郑重表示，立陶宛从未提出，台湾也从未接获有关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更改其名称的要求。
中国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星期三1月26号抵达悉尼履新，并在悉尼国际机场发表了一份言辞相对友善的书面讲话，不仅表示要消除中澳之间的误解与疑虑，而且希望推动中澳关系重回正轨。不过澳大利亚政府高层和议会仍然对肖谦呈现的微笑持谨慎和怀疑的态度。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曾经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外资来源，但是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担心，派出华为参与澳大利亚 5G 网络建设以及呼吁对新冠病毒进行独立国际溯源调查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北京也在贸易上对澳大利亚不宣而战，抵制和刁难澳大利亚产品输往中国。去年十月卸任的前一位中国驻澳大使程敬业任内，中国对澳外交几乎从礼尚往来的交流完全演变成唇枪舌战的战场。 中国驻澳大使馆曾经发布一份清单，洋洋洒洒列举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14项不满，而程敬业本人也常常亲自上阵，对澳大利亚的中国政策口诛笔伐。中国新任驻澳大使萧谦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澳两国关系也处在发展的紧要关口，既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也存在巨大机遇和潜力。萧谦表示，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繁荣稳定。萧谦说，我期待同澳大利亚政府和各界朋友一道加强接触与沟通，增进了解与互信，消除误解与疑虑，促进双方各领域互利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中澳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不过，澳大利亚政府和议会对萧谦看似友善的谈话保持着审慎与怀疑的态度。批评中国从来不假辞色的国防部长杜顿表示，他希望中国新大使的话中有诚意，但是国际上聚焦中国对别国的好战以及对人权的侵犯是很重要的。杜顿在接受澳大利亚一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不仅跟我们作对，关闭市场，实施网络攻击以及其他行动，而且还跟菲律宾不和，跟印度人、越南人以及许多其他国家都在闹，这是好战行为，是不能接受的。杜顿说，这些都是世界需要谈论的问题，如果我们保持沉默，保持软弱，捂着耳朵，假装一切都会过去，问题只会变大。曾经担任过外交官的自由党国会议员大卫·沙尔玛在接受天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新大使的谈话也许表明北京有意愿恢复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部长们的外交对话。不过他说，中国也许正在改变策略，但是他最终的目的和目标我觉得目前还没有改变。澳大利亚外长马里斯·佩恩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欢迎中国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并期待与他互动。
北京冬奥会花费如何？目前尚无准确数据，但可以知道的是，中国当局倾情投入，不计成本，要把这次体育盛会变成一个突破国际孤立的政治事件。
据美联社报道，这次冬奥会的费用由东道国、国际奥委会和各相关体育机构与赞助商共同承担。中国这次举办冬奥会比较幸运，获取盈利并不是举办这次运动会的优先目标。新冠病毒大流疫的爆发使得主办方失去了门票收入，但中方在此之前就已经定下目标，不指望通过举办这次冬奥会赚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早在2015年北京市和张家口市申办2022年第24届冬奥会的时候，就确定了不以盈利为目标的方向。观察者表示，当时习近平或许确实希望通过举办这次冬奥会来带动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但最近两年美中关系恶化，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孤立，国际形象急剧恶化，顺利举办这次冬奥会对习近平来说具有了新的政治急迫感。他希望以此为契机，打破国际孤立的困境，扭转中国在与美国对抗中所处的不利局面。中国拨出90多亿美元修建北京至张家口和延庆的滑雪圣地，那些滑雪坡道都是从几乎没有任何自然雪的山上开凿出来的。预计中国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项目的费用可达到40亿美元。中国自从在七年前赢得冬奥会主办权以来，在冬季运动项目方面投入相当庞大。据官方英文的《中国日报》本月早些时候的报道， 中国现在已经修建了650多个滑冰场和800多个滑雪圣地。这些数据显示，自从2015年以来，中国的这两项体育设施的数目分别增长了 317% 和 41%。门票收入是冬奥会的收入之一，但是北京冬奥会因疫情不让民众前往现场观看，也就谈不上门票收入了。不过，还有可能会有人数不多的外国人去北京观看比赛，这将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的收入。据新华社报道，北京冬奥会目前已经签约45家赞助企业，基本都是中国公司。北京冬奥会的转播权也是一项主要的收入。北京冬奥会会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获得的从现在到2032年六次奥运会独家转播权的第一个。 NBC 为此支付了 77.5 亿美元。
朝鲜1月27号再次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美国对朝鲜这个月进行的第六次导弹试射提出谴责。分析人士称，这是朝鲜进行导弹试射次数最多的一个月。进入2022年以来，朝鲜不同寻常地向世界密集展示了新开发的武器。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国军方星期四早晨八点左右发现了朝鲜在东部第二大城市咸兴市附近进行了两次弹道导弹试射，射程大约190公里，高度20公里。朝鲜官媒没有对此立即发表评论。星期二，朝鲜发射了两枚巡航导弹，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本月初，朝鲜测试了几枚战术导弹，两枚能够在起飞后进行高速机动的高超音速导弹，并检测了一个铁路导弹系统。朝鲜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要强化朝鲜对抗美国的防御能力，并暗示要恢复所有暂时冻结的活动。这显然是指他为了争取美国让步，放宽对朝鲜的制裁而释放的所谓善意，即单方面宣布暂停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试验。美国国务院表示，朝鲜进行的这些试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对该地区和国际社会构成了威胁。韩国首尔梨花女子大学国际事务教授莱夫·埃里克·伊斯利对路透社说，尽管资源有限且经济挑战严重，但是金正恩政权仍然在开发多品种的进攻性武器。伊斯利补充道，某些试射的目的是发展新的能力，尤其是防御导弹的能力，另一些试射的目的是展示朝鲜部署的导弹部队具备的作战能力和武器的多样性。路透社引用伊斯利的话说，一些观察家认为，金氏政权频繁发展导弹只是为了吸引关注，但其实平壤正在奋力展开与首尔之间的武器竞赛。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朝鲜关闭了边界以阻止病毒的入侵。平壤声称朝鲜没有发生一例病毒感染病例，而且拒绝了国际救援组织提供的数百万剂的疫苗。但是这些严厉的防控措施却加剧了朝鲜经济的恶化。最近外界发现朝鲜与中国恢复了边界的货物贸易。观察人士称，跨境运输的物资属于日常必需品、医疗物资和其他紧急救援物资。美国国务卿与中国外长通话，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以及如何推进两国元首在去年11月视讯会议中表达的愿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三深夜发布消息说，布林肯国务卿与中国国务院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通话，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侵略行为对全球安全和经济会带来的风险，并向中方表达了缓解紧张局势和通过外交努力向前迈进是负责任做法的立场。普莱斯的声明还说，布林肯与王毅还就两国元首去年11月15号视讯会议后双方如何共同推进相关工作交换了意见，包括管控战略风险、健康安全和气候变化。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王毅对布林肯表示，当前最重要工作是落实两位元首去年11月视讯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但世人看到的是美方对华政策的基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也未将拜登总统的表态真正落实到实处。美方仍不断推进涉华错误言行，使两国关系受到新的冲击。两位外长是否讨论了美国可能因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而撤回驻华大使馆一些官员的话题，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路透社星期二引述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说，正当中国政府在冬奥会开幕前强化其新冠疫情清零政策之时，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星期一向华盛顿请示，允许那些不愿忍受清零政策的外交官和家属离开中国。消息人士说，驻华大使馆一些职员不满美国政府不愿或者无法争取中国政府豁免美国外交官遵守严格的隔离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强制到新冠肺炎诊所留医，并将成人与他们的子女分开。美国国务院在回应时未明确证实路透社的报道，称美国驻华使领馆的运作没有变化，但补充说，任何这方面的变化都将是基于对我们的同事和他们家人的健康与安全的考量。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三记者会上的表态似乎证实了有关报道。他说，中国疫情防控措施严谨科学，行之有效，也很好地保护了外国在华人士。他还说，中方已经就美方可能撤出部分外交官的计划表达严重关注和不满，并希望美方遵守和配合中方的防疫规定。官方的《环球时报》称，美国可能撤离外交官是为了抵制和干扰北京冬季奥运会而采取的又一项措施。中国外交部星期四的新闻稿说，王毅在通话中对布林肯说，当务之急，美方应当停止干扰北京冬奥会，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打牌，停止打造各种反华异华小圈子。在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去年11月举行视讯会议前，美方称希望通过首脑会议，双方能更好和负责任地管控两国竞争，并为避免冲突制定护栏。会议之后，中方将那次会谈描述为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白宫则表示，那次美中首脑视讯会议没有在任何重大议题上取得突破。之后不久，白宫宣布外交抵制将在下星期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以兑现捍卫人权的承诺，此举受到北京的强烈批评。
根据以色列软件技术公司 Checkpoint 最新报告，全球的网络攻击量于2021年底创下历史新高，比前年增长 50%， 其中亚太地区受到网攻的次数仅次于非洲。报告称，位于东亚的台湾平均每周遭到2644次网攻，高于亚太区平均值，而且年增 38%。 对此，台湾网络专家指出，中共对台湾的网攻正持续进化，除了黑客入侵企图瘫痪政府系统之外，还利用假消息操弄政治风向。中国所发动的信息战深入台湾各阶层，挑起民众的对立情绪，也严重危害国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以色列软件技术公司 Checkpoint 近期发布一项网络安全研究，指出全球网络攻击的数量从2020年中就持续上升，并于2021年底创下历史新高。各机构平均每周遭受925次网攻，比2020年增长 50%， 而且每61家机构中就有一家受到勒索软件的侵害。其中全球教育研究机构于2021年沦为网攻的重灾区，各单位每周平均遭受1605次的攻击，比2020年大幅增加 75%。 其次为各国的政府军事部门，每周平均遭受1136次的攻击，较前一年增加 47%。 以区域来看，遭受最多攻击的地区为非洲，其次为每周平均遭受1353次攻击的亚太地区，年增长 25%。 而位于东亚的台湾遭网攻的次数高于亚太地区平均值， 每周2644次，比2020年增长 38%。 对此，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洪嘉玲表示，这两年全球在疫情笼罩之下，网攻的频率非常明显的爬升，主要与网络使用模式的改变有关。他说，许多人居家工作或上课，必须与公司和学校进行网络联机，而联机衍生的漏洞无疑为黑客制造更多机会。一般而言，学术网络在防护设定上不如政府部门来得严谨，学术资料也常被公开，且不具机密性，因此更容易受到黑客攻击。洪嘉玲告诉美国之音，
某大学遭受到网络攻击之后，发现遭受攻击的这些研究人员或者是学校的老师，很多都是跟政府机关有做科研案或者是研究计划案的，所以很可能是这些有组织或者是国家型 sponsor 的这些骇客团体，他们攻击教育研究机构，第一个是想要获取，比如说目前台湾在学术界比较流行或者是趋势性的一些研究的方向，另外一方面借由学研机构防护力低，学生跟老师的治安意识没有那么高状态之下，他们去攻击得手跟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洪嘉玲表示，由于台湾具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近年境内所发生的治安事件追本溯源大多源自中国，这些网攻有特定目的，而且攻击的模式不断进化，主力也已不再是窃取政府的机密资料，而是转为潜伏与观察。洪嘉玲举2020年5月台湾中油系统遭植入勒索病毒导致营运重创为例，事后追踪到是中共网军所为。他说，中国黑客当年潜伏在中油的信息设备中，直到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就职时才引爆植入的恶意软件，造成全台加油站机器无法使用，动荡社会民生，政治警告的意味非常浓厚。洪嘉玲说，
他们现在对台湾来讲比较是潜伏跟观察，甚至他会偷偷在重大的关键资讯基础设施，比如说油水电、交通、医疗等等之类，去埋藏一些恶意的程式，等到关键时刻或者是他想要威吓警告台湾的政府，就会拿出来使用。这个是一个蛮可怕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代表说我们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力不够。另外一方面，如果相关的落点风险都被对岸掌握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你可以想象光一个台电的发电厂停电，这会造成人民多大的恐慌。
对台进行网攻，信息战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台湾法务部近期追查发现，台湾知名网络论坛卡提诺出现来自中国的近20个假账号，这些无法识别真实身份的人头账号将不实的图文讯息迅速并大量的投放到各个社群，意图操弄疫情危机和政治舆论。他们同时也利用网页浏览器开发者模式，编辑篡改台湾电子布告栏 PTT 既有的文章内容，透过造假来对台湾发动认知作战。台湾法务部调查显示，这些人头账号采取结构化、流程化之分层分工手法传播假讯息，首先借由中国柬埔寨背景人士所管理的多个脸书专页进行第一层散布，第二层则是利用近400个脸书假账号将假信息渗透到台湾各大生活、娱乐或宗教等脸书社团，再由社团成员进行第三层之分享，计划性的分工透过层层转传和散布深入台湾各草根阶层，挑起人民间的对立情绪，进而危害社会秩序。位于中台湾嘉义的中正大学资讯工程系助理教授王明宏表示，台湾国安单位都会介入追踪这类的信息操弄，他们发现这些人头账号通常有特定 IP， 会在某一个时间大量出现，活跃程度远高于一般网民，且带有特定的政治偏好或立场，他们透过伪造不实讯息来操弄群众的看法。王明宏告诉美国之音，
不管是政治宣传或者是资讯操弄或者是分身账号，透过社群媒体希望去危害到对方国家的人民或者是政治制度，甚至是国内的氛围，这都是现在新兴的一些攻击形态。
王明宏说，这种不同于实枪实弹的新形态战争模式，在社群媒体兴起之后，全世界都积极发展，这就是网络攻击会变多的主因。而中共对台的网攻主要是透过认知来误导民众所吸收到的信息，造成对政府的不信赖。王明宏告诉美国之音，
政治上面的目的不一定是针对特定的政党，有可能它是针对这整个国家的国民对于政府信赖的程度，或者甚至想要制造国家内部的混乱。如果是以国与国之间，那我想这就很明确就是一个国安上面的问题。如果是以国家安全的层级来看，这很明确就是一个希望透过假讯息来扰乱对方国内的一个政治目的。
王明宏认为，透过技术去找到相关分身人头账号的做法防不胜防，提升全民媒体识读的能力相当重要。民众接受到网络讯息时，应多思考、多查证，才是对应网络攻击长期且有效的做法。台北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洪嘉玲表示，就网络攻击而言，中国的做法通常最具杀伤力的不是假讯息，而是真假参半的讯息。中共还利用在台的代理人、网络社群媒体或台湾的通讯平台进行认知作战，一方面打击台湾政府的威信，一方面释出会台措施，为习近平的中国梦与伟大国家统一目标铺路。尤其明显的是，只要台湾出现争议性的话题，中共的五毛网军或共青团所支持的小粉红、立场偏向中国民族主义的年轻网友，就会立刻发动攻击。像近期台湾资深艺人芳芳说出希望中国教训台湾的言论，便在网络持续发酵。洪嘉玲说，
近期最著名就是芳芳的议题，他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说是台湾民众的心声，可是经过中国的这些小粉红把这些的讯息大量的往我们民众的一些私群里面去传送，这种乱枪打鸟的方式一定还是会有人会受到影响。如果长期接受这样的一个具有统战效果的讯息，长期下来他们是会被洗脑，是会逐渐偏向中国和平统一那一套的论述，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大。
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解析，中共对台发动网络作战是稳统的一环，其中还包含攻心的战术，但他认为中共清楚知道普遍台湾人不接受一国两制，稳统无望，因此中共网攻的效果只能达到扰乱人心。在大是大非的议题上，像是近期两次台湾总统大选的信息操弄上，并无根本上的影响。胡平说，
他就知道文总没有希望，就是捣乱为主，因为台湾离得又近嘛，语言文字又没有障碍，所以他可以全方位的从各个方面，不管你政治上的呀、经济上的，通过网络攻击散布各种各样的一些奇谈怪论，去影响台湾的舆论，制造对立。在一个开放社会里，这种捣乱它总是有空间的，总是有机会的，你是防不胜防的，因此它就是可能产生效果的，但是它效果终究是有限的。通过台湾过去这几年来的事实已经得到了证。
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因为境外债重组计划令投资人不满，星期四1月27号在港交所股价再次暴跌，而美联储讨论加息也让其他负债累累的中国房企股价下滑，原因是升息将增加这些企业境外融资的成本。由于中国官方去年起出手整顿房地产行业，限制房地产商借贷，同时迫使开发商减债，特别打击开发商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的三高运营模式，导致恒大等房地产巨头迅速陷入现金流危机，多笔巨额债务无法按期兑付，甚至还被迫交叉违约。恒大星期四在港交所早盘暴跌 9.6%， 随后跌幅收窄，收盘报 1.71 港元，跌幅 3.4%。 恒大星期三表示，准备在六个月内发布一份尊重境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全球重组计划。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恒大在与境外债权人的一次电话会议上承诺，该重组计划将遵守法律和法规，也尊重债券持有人的权利，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权利还包括对公司有境外抵押资产的索赔权。恒大还在会议上表示，公司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可能会向公司提供进一步的财务支持，但是由于恒大在电话会议上没有谈及任何有关该重组计划的细节，无法安抚投资人的担心，因此也造成恒大股价在港交所的进一步下滑。与此同时，美联储星期三召开新年里的第一次会议，除了维持 0.25% 的基准利率不变之外，还暗示将在3月中旬的会议上加息。 如果届时付诸行动，这将标志着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都非常大。而靠海外融资度日的中国房地产企业也将因为融资成本升高而陷入新的苦恼。美联储准备加息的消息传出之后，星期四恒生中国内地地产指数下跌 2.6%， 而基准的恒生指数也跌掉 2%。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星期四报道说，恒大集团总部所在地广东省政府已经向北京当局提出分拆恒大集团、出售其资产的计划。北京冬奥会即将于2月4日开幕，台湾代表团今年有4名选手取得高山滑雪、雪橇及竞速滑冰的参赛资格，并将以中华台北的队名出赛。台湾今年无论在参赛项目或女子选手阵容上都是历年来之最。出赛前，多位选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分享了他们在地处温热带的台湾进行冬季项目训练所必须克服的许多挑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截至1月23日，来自台湾的中华台北北京冬奥代表团确定由何炳瑞及李文怡取得高山滑雪项目的参赛资格，女将林心荣则将出征雪橇项目，而竞速滑冰则由黄玉婷取得500米、1000米与1500米三项资格，这是她第二度征战冬奥。全队三女男可谓台湾史上最强大的冬奥女将阵容。台湾体育署早于1月19日就举行授旗仪式，不过代表团无一人出席，因为选手们不是在瑞士、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参赛，就是刚回到台湾接受隔离防疫，凸显了台湾选手在备战北京冬奥时所面临的两大挑战：疫情与气候。因为地处温热带的台湾缺少雪场，选手们所有的正式训练与比赛都得出国才能完成，也因为异地训练再加上冬季项目在台湾都属于冷门运动，因此选手们除了拥有奥运选手的光环外，在台湾观众中的能见度有限。对于异地训练，24岁的高山滑雪选手何炳瑞感受格外深刻。自幼爱上滑雪的他，中学时期就远赴奥地利滑雪学院接受训练，即使一度腿伤开刀也未曾中断，但自2020年初爆发的一场新冠疫情却让他长达2年连雪都碰不到。人在台北的何炳瑞告诉美国之音，
那时候几乎就是用逃难的方法直接赶在澳洲锁国之前逃回台湾，因为那时候病毒看起来都是对肺部会造成很大的损伤，对运动员来说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宁可不要训练也要让身体维持健康。
台湾在海拔3100公尺的合欢山上曾设有滑雪训练中心，但因气候暖化如今已不复存在。在无法出国的日子里，何炳瑞只能靠自行车、健身房来训练肺活量与滑雪所需的肌群。他的滑雪队友李文怡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为此他的父亲兼教练李永德不惜斥资购入2部模拟训练机，设法让他透过仪器所加载的2014年俄罗斯索契与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的赛道场景维持参赛的节奏感。尽管机器无法完全复制天然雪场的各种复杂状况，但目前正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市参赛的李文怡告诉美国之音，模拟训练让他于2021年8月赴美重启训练时惊讶地发现，自己虽然已睽违雪场1年半，但几乎不需要热身就能完全适应雪地，好像没有离开过一样。李文怡说，
我们那台摇摇机啊，它因为它是模拟奥运的场地，增加一些我对于奇门路径的判定。其实机器比起实际上的雪地，它的容错率会更低，所以你在机器上如果你要做出跟雪地上一样的姿势，那你就要用更标准的方式来做。
维持训练水平只是第一步，为了弥补因疫情延宕的参赛进度，李文怡于2021年10月再度远赴欧洲，并在3个月内往返征战于立陶宛、波斯尼亚与塞浦路斯等国之间。他说，父女俩开车跨国奔波长达1个月，累计里程相当于美国东西岸来回一整趟，其余2个月中共参赛33场，等于每1.4天就要出赛一次。 女儿槟城基，父亲林永德身兼教练、厨师跟司机，还要随时联络位于台湾的滑雪协会。辛苦的代价是终于赶在实现之前抢到北京冬奥会所需的点数门槛160点，顺利取得奥运参赛资格。不同于中国体育界的举国体制，是由政府投注经费和资源栽培选手。台湾选手一开始只能靠家人资助训练费用，直到在国际赛事中崭露头角，才有机会争取台湾体育署的参赛补助，或是个别厂商的广告赞助。尤其相对冷门、全国推广潜力较低的冬季项目，更不易于取得来自外界或政府的各项软硬件或财务澳元。相较于滑雪，挑战雪橇赛的连德安跟他的队友林欣荣，训练过程更加艰辛。因为雪橇在台湾是冷门运动，而且高度依赖器材的科技水平。连德安已备战多时，但今年却因一名之差而与奥运失之交臂。他说，台湾选手就算与对手同样表现得毫无瑕疵，但对方就是能凭借器材优势略胜一筹。而且在冰刀等零件材质上拥有所谓黑科技加持的高档雪橇，各国藏私，台湾有钱也买不到。此外，台湾没有任何雪橇相关的训练场地，为了备战冬奥，连德安只能把雪橇装上轮子滑上柏油路面，相当困难。相较于冰上赛道可以滑出高达150公里的时速，在柏油路面最快也只能滑出时速60-70公里，训练效果十分有限。至于林欣荣，出赛时双手得戴装有钉爪的手套爬冰来出发，但台湾苦无场地让他训练，他只好去俗称冰宫的一般滑冰场，在滑冰玩耍的民众旁孤独而刻苦地训练着。现在人在瑞士圣莫里兹镇的林欣荣告诉美国之音，
在冰宫里面我自己会去做抓冰的训练，就是拿我们手上的爪子在平面冰上做出发的训练，让我比较快可以衔接滑到出发的那个速度。但是我们的训练就是很枯燥乏味，这是一个很无聊的训练。
连德安与林欣荣两人都曾于2021年底参加过北京的冬奥测试赛，实际体验了中国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赛道雪游龙。该赛道全长1975米，垂直落差120米，并号称拥有全球罕见的360度回旋弯赛道，从空中俯瞰犹如巨龙蜿蜒的姿态。林欣荣说，测试赛时由于一处弯道的设计较为开放，且冰面处理不善，导致某选手飞出赛道受伤，但据说北京事后已修正缺失。连德安认为，相较于各国赛道，北京的雪游龙难度较高。目前人也在瑞士圣莫里兹的连德安说，
他们做的比较长，规划的形状也有点像中国龙的那种感觉。难度的话，因为这个滑道算是全世界最长的，所以大家都会滑大概58秒到62秒之间，中间一旦碰撞，因为后面算是上坡，上坡的速度会减慢，那相对在终点成绩就不好。
除了赛事，本届北京冬奥会还面临欧美多国的外交抵制和北京爆发疫情等困境，迫使中国官方近期宣布，除了不接受境外观众购票外，也将进一步紧缩境内观众的售票政策，改采定向组织群众观赛。而各国选手入境后也必须在全封闭式的防疫泡泡中参赛，全程禁止接触到北京的生活圈。除了境外记者采访受限，北京奥组委还要求选手以及所有进驻场馆者都必须于14天前下载手机 APP 冬奥通，以随时回报健康状况。但外界认定此手机程式存在资安漏洞，包括美国在内等多个国家已呼吁其奥运选手避免携带个人手机前往北京，以防机敏各自外泄或遭监控。此外，德国反兴奋剂机构 NADA 也警告选手不要食用中国猪肉，因为其中所含的瘦肉精克伦特罗成分恐在药检中遭误验出兴奋剂阳性反应。对于北京冬奥所面临的一连串国际争议与外交抵制，台湾教育部次长林腾蛟1月19日在授旗仪式后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台湾官方将循冬奥往例不派遣官员前往，而由中华奥委会率团并负责照顾选手与教练，让选手们可以保持中立的立场，全力争取佳绩。 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选手和教练都表示，目前已全力投入赛事准备，对于冬奥衍生的中国人权争议、资安或食安疑虑，他们将遵循代表团团本部的安排与指令。目前人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市的高山滑雪教练李永德告诉美国之音，
我站在教练角度来讲，就是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啊，我觉得把它分开来看呢，大家都会比较快乐一点。职安的问题的话，中华奥会团本部这边的指令，我相信选手都可以照做了。
根据台湾的规划，1月25日开始，中华台北队的四位奥运参赛选手将陆续前往北京熟悉场地，并展开最后的赛前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